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有几次提到在台湾的电视曾经有一个广告，这个广告是一个卖咖啡的广告。这个广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句slogan， 这个标语叫做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那当然这个广告里面讲的是他卖的咖啡是好东西，所以他们愿意和别人分享。但是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常常有的一个心态当我们做了一个好菜，做了一个好吃的菜的时候，也许我们就很希望我们的好朋友或者是我们亲爱的家人，他们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的好菜。有的时候呢是我们发现这个 Boston 附近呢又新开了一个餐厅，而且这个餐厅做的菜非常的好，我们也会怎么样，我们也会打电话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告诉我们的亲朋好友说，哦，最近在什么地方又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四川馆子啊，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分享啊。或者是我们哪一天在 shopping 的时候呢，我们突然间发现比如说这个 Macy 正好在大打折，这个大家都不知道，我们可能在当时我们就马上拿起我们的手机就打给我们的最好的朋友说，哦，今天这 Macy 正好在打折，什么东西非常好，但是呢打折打得非常的便宜，赶快来啊。这是怎么，这是我们常常会有的一个态度。我觉得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我们会将我们所知道的好消息告诉我们的好朋友，因为我们希望他们分享这个好消息。我们喜欢把我们生命当中觉得宝贵的事情告诉我们的好朋友，因为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分享。那么在这许许多多我们觉得很好的东西，很好的事物里面，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珍贵的？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值得我们将它跟我们最好的朋友来分享的呢？对保罗而言，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最珍贵的事情，最珍贵的宝贝，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福音。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他说，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对保罗而言，福音是他生命当中最宝贵的，耶稣基督是他生命当中最宝贵的。所以他实践，他履行这一句话，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所以在他的生命当中，他不断的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将他生命当中认为最宝贵的，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介绍给别人，介绍给别人，介绍给别人。因此保罗在哥罗西书我们刚所念到的经文里面，他就讲到他是什么呢？他是福音的执事啊，他是福音的执事。那么我们从他为福音的执事，他在实践这一个神所给他的托付当中，我们看到他是怎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样子将福音传给在他周围许许多多的人。那么今天当我们在做传福音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来学习保罗，我们学习保罗他怎么样来做福音的执事。我们从他的身上也来看到我们怎么样把福音传给在我们周围的人。当保罗在一章二十三节的最后他讲到，他说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那么这里他所说的福音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整个哥罗西书这个经文的信息延续下来，我们就知道保罗所说的福音，就是在上个礼拜我们所查考的经文。在上个礼拜我们所查考的经文，最主要的重点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是万有之首，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创造万有独一的真神。第二个福音的要点是，这一位创造万有的主宰，独一的真神，却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成就了一个宝贵的救恩。而且呢，这个宝贵的救恩是解决我们生命问题最根本的要诀。如果没有得到，没有领受这个宝贵的救恩，我们生命的问题就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更重要的是，这一个宝贵的救恩在解决我们生命问题的时候，它不是部分的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 不是好像今天我们得了一个病，然后我们到医院里面去看医生，医生告诉我们说，哦，你这个毛病可能是什么毛病，我给你试试看用什么样的方法医治。那么你问他说，这个方法是不是一定可以让我得到医治？有的时候当然有一些小病医生告诉你说没问题，有的时候碰到一些疾病的时候，医生说，哦，我也不是那么确定，但是我们试试看啊。这个有时候是我们碰到的，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得到一个病，我们进到医院里面去，我们去医生来治疗我们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对不起哈，我只能够部分的解决你的问题，我没有办法真正彻底解决你的问题，因为你已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福音，保罗非常坚持的强调说，这一个福音不但它解决我们生命、灵魂、我们整个全人生命的问题，而且它是完全的、彻底的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这是我们所领受的福音，这是保罗所领受的福音。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思考另外一个名词。保罗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那这执事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执事啊，是不是跟我们教会里，我们教会里面有长老，有教牧同工，我们有什么？我们有执事，是不是指的就是那一个执事呢？那我想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这个执事的意思。你知道执事这一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吗？你如果到餐厅去吃饭的时候，在你吃饭的时候，你的旁边会有 waiter 或者是 waitress 来怎么样？来帮你上菜，来服侍你。执事这个字最根本的意思就是那个在你的桌子旁边那个 waiter 或者是那个 waitress。 事实上呢，执事这个字最根本的意思是这样子，就是餐厅里面的侍者，或者当然呢，那个时代是没有餐厅的，所以是有人请客吃饭的时候，在那个请客吃饭的那个场合里面，在那里服侍的那个仆人，这个叫做执事。那然后呢，这个字呢被扩大应用，被变成是什么？变成是仆人的一个通称。所以呢，执事的意思是仆人。所以如果你现在手上有这个中英文对照的圣经，弟兄们，你看到那个字在这里，保罗那个英文的圣经翻译成什么呢？翻译成为仆人，翻译成为 servant。 然后这个字在教会里面更扩大的被应用。如果你去读提摩太前书，你可以在那里看到执事这个字在英文已经被翻成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常用的一个字眼，这个字眼就是 deacon 啊。那这个是在教会里面它变成是一个什么？一个特殊的职份，一个特别的一个 position。 当然这个职份的背后重要的是这个是责任。所以很有意思，其实你看中文同样翻译成执事，英文在这个地方呢翻译成不同的字眼，可是事实上在最根本的原来的意思里面，原来的文字里面它是同样的一个字。那么这个给我们看到这个字它的意思几个层面意思不断的发展，但是在这个地方我觉得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如果弟兄姐妹，如果对我们现在而言，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这个每一年执事改选，我们被提名，我们呢被经过这个年会的会众的弟兄姐妹的投票同意通过，我们成为了一个执事。不要忘记了，这一个执事它的本质上来说它是什么？它是一个仆人。那么我相信不只是我们的执事是这样子哈，我们的许多的事工，特别是我们许多事工的负责人，弟兄姐妹，当我们成为一个执事，当我们成为一个长老，当我们成为一个牧师的时候，我们承担一个职分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强调那一个地位，我们不是在强调那个名誉，我们不是在强调的是你因为这样子你就站在一个比别人更高的角色上，不是在这里强调说你能够有多少机会在人的面前表现显扬，不是强调你是站在高位上，而是强调服侍，而是强调像一个仆人一样的甘心的隐藏的谦卑的服侍别人。我们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服侍，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在服侍的时候，他们真的是甘心的隐藏的谦卑的服侍别人。我们看到 我们九点半我们进到我们的会堂之前，其实你知道在一个半钟头以前，我们的教会已经有人在这里把很多的事情都 set up 好，好让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开车进来，已经有很多人在这里做很多的事情，让你今天中午12点钟不用去担心这个饭食的问题，因为他们已经帮你们预备好，他们是隐藏的谦卑的在这里做这样服事的工作。这是执事这个名称的意思，这也是让我们看到一个服事神应该有的一个典范。保罗在这里说他说他做了福音的执事，乃是讲到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成为一个仆人，他为福音的缘故做许许多多分享福音的事情。那么接下来我在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想主要是集中在27节到30节，在这几节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他是怎么样做福音执事的。我想有几个点是我要提出来的，也许不一定能够涵盖整个的这个信息。第一个，保罗强调一件事情，说保罗说他当他做福音的执事的时候，他是为福音而受苦，而且呢他是欢喜的为福音而受苦。那么如果你了解保罗的生平，你就看到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提到他是怎么为福音的缘故受苦。他被打，为了福音的缘故被打，还讲到他有的时候被鞭子打，有的时候呢还是被棍子打。我们大概都不能了解被鞭子打跟棍子打有什么样的差别，但是呢我想在这当中他这个亲身领受的人一定有不同的滋味。他为传福音的缘故他遭遇风浪，他为传福音的缘故他遭遇许许多多人的反对，更有的时候更大的苦处是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不是遭遇到外来的人的反对，有的时候他甚至是遭遇到自己弟兄姐妹的反对，他受许许多多的苦。那么我们就觉得保罗怎么这么奇怪，自讨苦吃啊！而且呢更重要的是保罗很奇怪，吃苦还高兴。其实保罗这样做呢不是自讨苦吃，基督教信仰从来不强调我们是苦行主义者，也不是认为说哦，我如果为了神的缘故受苦，因为我的受苦呢上帝就怎么样就奖赏我。他受苦是因为这个福音的传扬好像是不可避免的要经过患难，经过患难。所以保罗在那里在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里面，他讲到说，他说我受苦要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在这里先要强调一件事情，这个地方保罗不是说我在这里要怎么样，要补满基督死的缺欠。那这个有什么不同呢？如果说这里说的是我受苦是要补满基督死的缺欠，耶稣基督的死是成就了救恩，我们就说难道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完全吗？以至于保罗还要来补满他的缺陷吗？请注意这地方不是这个意思，这里强调的是这是什么，这是补满耶稣基督患难的缺陷。那么我刚才已经讲到过说福音的传扬不可避免的要经过患难，要面对许多的反对逼迫，要面对许许多多的挑战艰难。马太福音第十章，当耶稣基督第一次差遣他的仆人出去，他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已经很明白的宣示了传福音不可避免的要经过患难。为什么呢？弟兄姐妹，因为你知道你传的这个福音是一个和人里面的那一个内在的那个自我中心的本性相反的一个信息，你传的福音是和这一个社会当中这个走向一个和神反对的这个潮流相冲突的道理。因为这样，所以呢人一定会起来抗拒的，人的心都是自私的。可是我们所传的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虚己，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爱别人，我们要尽可能的爱别人，然后怎么样，然后不要有自我。所以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人，他一定怎么样，他一定不高兴，他一定不舒服，他一定会起来怎么样反对你。所以自私一定会起来反对大爱啊。所以这一样的状况，我们会发现传福音不可避免的 要遭遇人的反对，要面对许多的艰难。那么福音的传扬在从耶稣基督开始的时候就面对患难。那么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不只成就了救恩，他也做一个传福音的人。耶稣基督把救恩的使命完成了，但是他开始了传福音的使命，他开了一个头，但是呢他没有完成，他把这一个他开头的这个福音的使命传下去，传给了他的使徒，传给了保罗，一代一代继续传下去。那么如果耶稣基督开始了这个福音，传福音的使命，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要经历患难，那么当他把这个福音的使命一棒一棒的交下去的时候，一棒一棒承接这一个福音使命的每一个门徒使徒都怎么样，都要面对，都不可避免的要付上代价，都不可避免的要怎么样，要面对患难。所以在这个地方所的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其实他的意思更直接的来讲就是怎么样，就是承继耶稣基督的那一个传福音的使命。而在承继这个耶稣基督所颁布的这个传福音的使命的过程当中，你不可避免的你要面对患难。可是保罗觉得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因为他在这里他领受了什么，他领受了这一个使命。保罗他觉得这是一个值得高兴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可以在一件事情上跟耶稣基督一样。这件事情是什么？这件事情不只是他在使命上面可以跟耶稣基督一样，他在为了传福音所承受的患难上面，他也可以跟耶稣基督一样。他觉得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光荣。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孩子，可能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会在他的生命当中会有怎么样，会有一些他非常崇拜的人，也许是一个大哥哥大姐姐，不一定是同一个家庭的，也是别的家庭的，他会觉得哦，这个大哥哥大姐姐很值得他崇拜，他就很希望怎么样，他就很希望可以跟他一样，这个大哥哥大姐做什么事情他就希望跟他做一样的事情。那么如果他有一天真的，甚至有的时候是这个大哥哥大姐去读哪一个大学，他也很希望将来可以跟他读一样的大学。那如果他真的觉得做到这样了，他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光荣。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有一个学生，他自己不是读音乐的，但他对音乐非常的有兴趣。有一次呢，在有一个世界有名的指挥家到台湾来带领台湾的交响乐团有一个演出，他就去听了。他去听的时候，他就非常非常的崇拜这个音乐家。然后呢，这个音乐会到最后的时候呢，最后一曲的时候，这个音乐家演出到一半的时候就停下来了。然后他就把向着观众把这个指挥棒向着观众伸出去。什么意思？任何一个人可以接续他继续上来指挥。那一次呢，没有任何一个人上台。那结果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第二次这个音乐家又到台湾来带领一个管弦乐团演唱的时候，这一个学生啊，他就怎么样，他就说，这一次我可能有一个机会可以像那一个指挥家一样在这个台上演出。所以他就在那之前花了非常多的功夫准备，而且呢还猜想去年上一次他是演奏哪一个曲子，他就准备那个曲子。然后一直到那一次演出的时候，他穿了全套的西装，准备好他自己。然后呢，那一天他就，而且呢，尽量买到花很贵的票啊钱，买到一个很前面的位置。然后同样的情况发生，最后一首音乐的时候，演到一半的时候，这个指挥家就停下来，又把这个指挥棒伸向观众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就冲到台前去，拿起这个指挥棒，就继续演奏下去。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因为他崇拜这个指挥家，他就很盼望他能够做跟这个指挥家一样的事情。然后呢，他怎么样？他达到了，哇，他高兴得不得了。这个事情发生在很多年前，很多年后他还怎么样？他还告诉我们说，他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你知道今天如果你在做传福音的工作的时候，你在做跟2000年前耶稣基督一样的事情。保罗当他想到说他在做一件事情是跟20-30年前耶稣基督做同样的事情，为了这个缘故付代价受苦，他觉得那是一个值得高兴跟荣耀的事情。2000年后的我们，你知道你有一个机会，有一个权利，是你可以跟耶稣基督做同样的事情。你 耶稣基督怎么样传福音，你也可以照样传福音。耶稣基督怎么样为福音吃苦，你也照样的可以为福音吃苦。保罗他因为这样子，他觉得我为福音吃苦受患难，他觉得是一个值得高兴的事情。我们以为如何呢？我们以为如何？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第二个我们进一步的思想，保罗提到他传福音的动力是什么呢？他传福音的动力是他来这个福音的使命是来自神的托付。保罗为什么愿意付上这样大的代价来传福音呢？除了刚才我们所讲到的这个原因以外，是因为他知道这个职分是神所赐的，神给他的托付。重要的是这一个托付是来自于那一位尊贵的神，是那一位创造万有掌管宇宙的主宰。所以当他领受到这一个托付的来源是何等的尊贵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能够承担这个职分是何等的荣耀。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你也许你一直努力的读书，你在这个科学研究上面花功夫不断的钻研，也许你很想的啊，当然呢你不要想得太快，以为说你的科学研究你会得到这个诺贝尔奖。但是我们先把往前推一点，你可能你会想的说，如果我的这个科学研究可以有一天被肯定，被某一个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或医学奖的得主给怎么样，给发现、给垂青、给赏识，然后有一天如果呢你收到一封信，我们用中国的诺贝尔得奖来讲，我们说哦，我们收到一个信说这个李政道他发一封信给你，杨振宁、李政道或者是丁肇中发一封信给你说，哎呀，我们呢现在有一个 position， 我们觉得我们要邀请你来跟我们一起同工。当你收到这个信的时候，当你收到这一个你所崇拜的这一个诺贝尔奖的得主他邀请你来跟他一起同工的时候，那是何等荣耀的事情。同样的，我们好像每一个人从上帝那里，我们用英文讲说这是一个 call， 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电话。他说有一天有一个我们的神打给我们一个 call， 给我们一个 call， 告诉我们说我要邀请你和我一起同工，我要邀请你和我一起承担一个重要神圣的使命。这个神圣的使命就是把那一个可以使人的生命得到彻底扭转的那个福音传给许许多多的人。这一个使命是极为荣耀的。保罗他从神那里领受这样的一个托付，而在他的对神的认识当中，对福音的认识当中，他体验到这一个服事是何等的荣耀，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毅然决然的摆上他自己。而且你在这段经文里面，你不断的看到他用了一个字眼来形容他怎么来传福音呢？他说我为了这个福音尽心竭力。为什么为这个福音尽心竭力？因为他知道这一个职分跟这个使命是何等的荣耀，是何等的荣耀。所以因为这样子，他努力的目标就是要好好的尽心竭力的来传扬福音。从这里我们进入到第三个部分，保罗除了他是怎么样尽心竭力的传扬福音呢？可以从两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他在传扬这个福音的时候，他觉得他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这个责任是把福音的内容、福音的道理传扬的全备，传扬的全备。那么在这里我试着提到，在这里保罗所说的全备的意思是什么呢？保罗认为他所要传的福音一定要是一个很完整的福音。他不想说我只告诉你福音的20%就好了。他不是想说啊，那等到你的年日多一点，我再多告诉你，从20%增加到30%、40%就好了。他说我觉得我有一个责任，当我把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的时候，我觉得我有一个责任，就是我要告诉他一个完备的福音，让他很完整的认识这个福音。那么我想这当中也包括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所传扬的福音是要很清楚的。我们不是告诉别人说大概或者哦，这地方可能是怎么样的，我们要让他很清楚的领受福音的内容是什么。而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在不管是我们在过去查加拉太书的时候，一直到乃至于到哥罗西书的时候，保罗很 重视的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一个准确的福音，因为这样子你可以看到在整个哥罗西书的内容里面，你可以看到保罗对于真理的准确度是非常非常坚持的，因为对真理的准确度非常非常的坚持的，以至于他常常不能够接受有人不经意的或者是有人故意的传扬一个和福音的内容相违背的道理。也因为这样我们看到他对于他所传扬的福音的对象，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觉得他有一个责任，就是把这个福音讲解的清楚。所以在这个部分保罗很强调的就是这个真理的准确度，福音要传扬的全备。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也看到保罗在传扬福音的时候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他传福音的时候呢，是用的是一个多元的方法，多元的方法。保罗在真理的准确上要求很坚持，但是在方法上面他觉得有很多的可能性是相当弹性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会发现不同的人他的状况不一样，他的内心的问题不一样，所以呢，其实不同的人当他在领受福音的时候，可能他所适应的方式也不一样。所以因为这样子保罗也常常这样做。如果你有机会查考使徒行传，你会发现在使徒行传当中，使徒行传13章讲到保罗向犹太人传福音，然后呢，你看使徒行传17章在那里保罗向在雅典向外邦人传福音。如果你把这个是我们在研究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是在研究宣教学的时候很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把这样不同的讲道呢拿来比较一下，你会发现信息的中心跟最后的结论是一样的，可是那个切入的点，那一个引导人帮助人明白认识神的 approach 的方式，还有呢那一个吸引人兴趣的是怎么样，是不一样的。请注意这个地方不是说完全不同，信息最后的终点中心仍然要怎么样，要回到耶稣基督，因为要的福音的内容要全备，真理要坚持，可是呢那个 approach 的方式是不一样的。13章的时候他告诉人说耶稣就是你们所等候的弥赛亚，17章的时候他从什么谈起，从卫士之神谈起，是不一样的。除了这个以外，你也看到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讲到，他特别讲到一句话，他说我们像怎么样的人就做怎么样的人，像犹太人呢我们就活得像一个犹太人的样子，像外邦人我们就活得是像外邦人的样子。为什么？为要得着不同的人。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特别是我看到很多的宣教士，这个我们用宣教士的例子来讲是格外的明显。我们就看到很多的宣教士，如果一个宣教士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如果呢他在那一个他宣教的国家，他的生活言行还是像他自己原来的国家，跟那个他去宣教的国家的地方人不一样，就发现非常非常不容易怎么样，不容易传福音。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宣教士，早期西方来到中国的宣教士，他们喜欢做一件事情，他们呢本来是像我们现在的留的这个头发，男人留这样的西装头，那然后他们就怎么样，就这个叫这个我们传统叫做西装头，因为你穿西装你会留这样的头，他们就怎么样就改变，就改变成为他们清朝的时候来到什么，清朝的时候来到中国，他们就会让自己剃成像什么当时清朝的人流行的头，前面是光的，后面是有辫子的。那同样的明末的时候，这个天主教耶稣会的会士来到中国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穿着明朝的那个明朝的大官穿的官服的。那这些清朝的宣教士来到中国的宣教士，他们呢就想办法把自己的头发染黑，他们呢就想办法呢把自己的皮肤晒得黑一点，唯一有一件事情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就是眼球。所以怎么办呢？就戴墨镜。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法。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用这样的方法向这些人认同。所以我们戴季宗牧师他的祖父母，他 他的祖父母在台湾宣教的时候，我听到这，因为那是跟我同一个宗派的，我听到说这个老戴师母，我们现在叫戴基中父亲啊，戴基中牧师的父亲叫老戴牧师，我们以前是叫戴基中牧师的祖父叫老戴牧师，老戴师母。他说他们到原住民当中去传福音的时候，就很高兴的跟他们吃什么？吃芋头，吃什么？吃那个很这个。那个皮上面很多毛的那个山猪肉，为什么？因为他要得着他们。他们用的是什么？他们用不同的面貌呈现在人面前。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在传福音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面对不同的人。有的时候福音的工作有时候不能够太简化跟太公式化，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人。在面对的时候，面对人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公式化的危险，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一个科学的定理，不是说哦一个科学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公式带进去，问题就得到解决了。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一个方法面对这一个人，跟那一个方法面对那个人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你甚至发现，一个人从刚刚接触信仰到他信主，在不同的阶段的时候，甚至你会发现，你用的这个方式，用的接触他的管道，很可能也不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发现，传福音呢是一个总体战。什么叫是一个总体战呢？常常它是一个要不同的管道互相配合起来，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机制互相配合起来的。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传福音的管道跟机制不一样。我们有人做直接第一线的接触，我们有慕道班，可是我们也有一一探访。有的人可能需要的是慕道班，有的人可能需要的是像一一探访。不管我们有各种不同的管道跟方式，重要的是这些管道跟方式要互相的配合起来。我记得好几年以前，当我还在这里读神学的时候，有一天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他们是我们好弟兄好姐妹，他们就邀请说，哎，某一天某一个礼拜六的晚上，你们来我们家吃饭好不好？那我们一开始也不是太清楚，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就发现那个不是个单纯吃饭的晚餐。那一天呢，在那个晚餐当中有几个慕道友在等着，那么我们就去了。其中有两个姐妹已经怎么样，已经预备好要受，已经预备好要决志了，所以呢就怎么招兰就跟他们一起怎么样做决志祷告。而这个其中的一个姐妹的丈夫呢，才刚刚接触信仰，所以我就跟那个丈夫一起谈。你知道后现在他们都怎么样？他们现在都成为基督徒，而且他们现在也都有非常非常好的服侍。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一起其实为什么我现在不太记得为什么我们结束之后又去另外一个地方吃了一餐饭，我忘了。但是我们在那个当中的分享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感谢主，我们可以在神的恩典里面互相的配搭。他们就说，哎呀，我们非常的感谢你们，因为你们可以来帮助我们把这个福音的内容跟这些人讲解清楚。我就告诉他们说，我们所做的其实不如你们所做的，因为我们能够直接接触的，因为我觉得有一个人愿意来听你讲福音，其实那个已经蛮容易的。你要让一个人，你要邀请一个人，你要帮助一个人，让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愿意坐下来听人讲福音，那个的困难度比讲福音的人更加的困难。我就说你们所做的比我们所做的怎么样，更加的宝贵。所以无论如何，你看到的那是什么？那是一个配搭。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不可能像保罗一样，一个人可以用多元的方法、多元的管道、诸般的智慧，一个人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但是我们一群人，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一起配搭我们的教会，我们这许许多多的机制，我们可以一起配搭。第五个，我想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谈到，这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重要的是，他传福音给人的时候，他的目标呢不是只是停留在一个人刚刚决志的阶段。对他而言，传福音真正的目标是要不只是仅止于决志，他要让一个人，让人一步一步的走向灵命的成熟。好，那保罗在这里说要怎么样？要走向完全。完全这个字在圣经当中常常是指的是成熟，在信仰上跟灵命上长到一个成熟的地步，长到一个地步，好像这个人的信仰长大了，好像长到一个地步，这个人的信仰自立了，不再时时的需要依靠别人的带领了，甚至可以去帮助别人、带领别人，不再 一听到一个似是而非的真理，就很容易受影响跟跌倒了。在真理的持守上，他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可以分辨的，不轻易跌倒了。弟兄姐妹，在传福音的事工上，这对我们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带领一个人传福音给他的时候，学制了，甚至受洗了，感谢主。但弟兄姐妹，请不要忘记，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在这个时候就说 OK， 我的责任跟我的使命结束了。结束了。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问题，有时候被带领的人自己也以为这样子，我受洗了，我受完了洗了，所以呢我可以不用再来教会了，因为我受洗了，结束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觉知了，受洗了，才刚刚开始。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小心，有时候我们的福音聚会也会有这个危险，会前我们很努力很卖命的预备，聚会结束以后，每一个人都松了一口气，说感谢赞美主，成果丰收。我们有多少人觉知，然后呢就结束了。三个月以后这些觉知的人在哪里，三个月以后这些觉知的人有没有去关心他们，我们不知道。这一个现象在英文有一个说法叫做 counting scalp， 好像什么，好像印第安人啊，你看那个西部片的印第安人打仗的时候杀了人就怎么样，就把他的头皮割下，然后就放在马的面前，然后谁的马上面的头皮越多就怎么样，就表示他越勇敢啊。那这个叫做什么，就所以呢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数字，那重要的不是内涵。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会这样子，我们在意的是哦我们有多少人觉知，这次有三四个人觉知，有多少人来，然后就结束了。不是这样子，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跟进，跟进是福音的一部分。我曾经有时候有的时候会被人问说，在这个教会里面传福音重要还是这个造就跟进重要呢？这个问题有一个前提，觉得这是两件事情，事实上这是同一件事情，这是同一件事情。传福音跟造就同样重要，因为它根本不是两件事，它是一体的，一体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说他是做福音的执事。我在这里我要说，弟兄姐妹，不只是保罗做福音的执事，你我，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怎么样，我们也是在做福音的执事。神怎么样子托付福音的使命给保罗，不要忘记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8章，其实四本福音书的最后跟使徒行传的一开始都讲到耶稣基督把传福音的使命也托付给使徒，一棒一棒一棒的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一棒一棒的传下去。我们也是福音的执事，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吗？你是一个福音的执事，你像保罗一样，我们从像保罗一样从神领受了一个荣耀而伟大的托付，我们居然可以做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做的事情跟2000年前耶稣基督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我们是谁，我们有什么资格，我们可以现在我们可以做我们所做的事情，可以像耶稣基督2000年前一样做。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事情，而且这也是一个蛮有价值的工作，因为你的投入你可以使人的生命得到拯救，因为你的投入可以使人的生命他的一生得到扭转性的改变，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事情。你我为福音的执事，我们怎么样来做呢？我想今天保罗，我们刚所提到的保罗所讲到的榜样是怎么样，是我们可以效法的。我们也同样的需要怎么样，我们也同样的需要尽心竭力，我们也同样的需要勇敢的承担患难，承担因为传福音而有的患难。我们不是自讨苦吃，但是我们要勇于面对福音所有的患难。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讲在 Boston 这个地方其实是蛮惭愧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 Boston 传福音啊，我们所需要受的苦难实在是太小了。我们最多就是被嘲笑嘛，我们最多呢就是呢被拒绝，被拒绝的时候感觉好像面子有一点不太好过。我们最多呢就是呢付一点代价，我们要带他来我们的福音聚会，我们给他一个 ride 嘛。我们所谓为福音遭受患难，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所做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限。比较在肯雅我们的宣教士，他们的生活非常的艰难，我们所受的患难实在是太小。比较在我们有 我们看到一些在特殊的国家当中的基督徒，他们在他们的国家当中为了传福音，随时都必须要冒上被调查、被坐牢、丧命的这些患难跟代价。我们做的轻的多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的问题常常是我们连这样的代价我们都付不出来。不是我们付不出来，是我们连这样的代价我们都不愿意付，不愿意付出。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的在神面前思考跟好反省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愿意为福音受苦，也求神帮助我们愿意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让我们对福音的真理有全面的认识，使我们能够传福音给别人。弟兄姐妹，也让我们好好的预备自己，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用多元的方法，各式各样的诸般的智慧，多元的方法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当我们来思考福音的使命的时候，在现实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想在这里利用最后的时间提出一个呼吁。我们在三月份的时候，我们马上会有福音聚会的来到。当我们办了这个福音聚会的时候，我们不是，我记得我曾经听过饶孝吉牧师讲说，他有一次到去在一个福音的聚会里面，他在那里讲，准备要在那里布道。他到了那里以后，这个负责的人就告诉他说，啊，那个时候他还不是牧师，就叫他饶哥，我们今天这个福音聚会就全靠你了。他说全靠我了，怎么会福音聚会全靠我了？福音的聚会不是只是说我们靠一个很讲到很好的讲员，大家就这样就好了。福音的聚会需要我们整体来互相的配合。我在这里提出一些可能性好不好？最近在我的心里面有一个感动，3月16到18我们有一个福音的聚会，我们请了刘志雄长老，他是一个很好的讲员，但是我们不能只靠他。我在这里有一个感动，我想呼吁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从现在开始还有一个半月，我们第一个我盼望的是我们在邀请的工作上能够有参与。那么我们怎么样在邀请的工作有参与？我提出一个可能，弟兄姐妹，我们可不可以有一点时间在神的面前祷告？你在神的面前立下一个心志，说神啊，我在这一个福音聚会当中，我准备邀请一个家庭，一个单位，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说法。那么也许你还不知道你要邀请谁，你在先在神的面前祷告，神啊，求你把那个名字放在我的心里。我们为这样的事情祷告，我相信神要让你知道在这个福音聚会当中你要邀请谁。那为什么要那么早想这个问题，那么早决定呢？如果这个名字在你的心里面出现了，你就把它写下来。甚至我在想说，我们要不要推动一个计划呢，有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做法，你把它写下来。弟兄姐妹，在没有真正正式邀请之前，你有一个月的时间为他祷告。我们要把人带到神的面，我们要把神带到人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先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先用一个月的时间，立长的长长的为这个人在神的面前，为他能够信主，为他能够预备来祷告。然后也许到了2月底3月初，其实甚至更好的是过年的时候，今年过年是2月18号，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开始怎么样在他的身上做一些工作。我们可以邀他一起吃饭，如果你们的团契有这个新年的聚会，邀请他来参加，让他先可以怎么样，先可以接触一下我们基督徒，接触一下，知道这一群人是一群很和善的人，很有爱心的人。然后一步一步一步的，3月16号到18号，我盼望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有一个心志，说哦，这一个家庭，这一个单位，这个不管是个人或者是家庭，他们，我们邀请他们4次的福音聚会，他们至少来参加2次，最好4次他都愿意来参加。他们来了，我们就有机会让他们听到刘志雄长老把福音的道理传讲的全备，然后我们在那当中看神的工作。弟兄姐妹，在这当中呢，我们尽力做，但是我们也不要有压力，我们尽力的做，我们好好的祷告，好好的邀请他们来，那我们把结果交给神，要尽力，但是不要有压力。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邀到人，你仍然可以为福音聚会做些什么？ 你可以参与行政，你可以照顾孩子，你可以帮忙餐厅。我们甚至希望今年我们可以有代祷勇士的设立，福音聚会在这里进行的时候，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些人为这个为我们的福音聚会来守望，你可以报名参加代祷勇士，你可以在这当中透过不同的方式来怎么样，不同的方式来参与在福音的事工上，让我们的福音事工是一个总体战的事工，我们各个弟兄姐妹在不同的岗位上彼此配搭，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耶稣是你生命中的珍宝，你愿意和你最好的朋友分享你生命中的珍宝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主你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是何等的荣耀。主啊，求你让我们不推却这样的使命，让我们不逃避这样的使命，主啊，让我们愿意像保罗一样尽心竭力的摆上自己。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